力秀秀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佩欣。随着台湾老年人口的增加，照顾年迈的父母亲已经成为你我必将面对的议题了，同时呢，也是预习我们自己的老后。今天节目呢，我们邀请照顾父亲多年，同时也是使用基金会沐浴车服务的家属赖品珍赖大姐来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聊一聊她的生命故事。赖大姐你好。
你好，佩欣好。
请问呢，赖大姐哦，您最主要的这个照顾对象是您的父亲。
是。
好，那您照顾父亲有多久时间了呢？
嗯，头也算起来，从他开始失智应该九年吧，但是前面有四年是有住安养中心的。
九年真的是很漫长的时间哈。那您说前四年住在安养中心，是表示说这个安养中心那边的照顾服务，你这边家属方面是还可以接受的？
一开始是不得不接受，因为我们在照顾的过程，爸爸的体力啊，都还很好，然后他跑出去我们会找不到，然后再来就是因为有尿失禁，就是大小便失禁的问题。那爸爸其实还算，他算是一个非常非常健康的，那失智以后变成说我们没有办法克服，就是换洗的部分，所以才就送去安养中心。换洗就是大小便下去的时候，因为爸爸的体格各方面体都还很好，我们没有办法说服他换衣服换裤子，
太吃力就对了。家属在这方面的照顾没有办法来做的那么好，只好交给安养院来
做。
对，真
的做
不到。对。那后来是把他接回来家里自己照顾，是什么样的转折呢？
我想安养中心有安养中心他们专业的部分，那但是一对多，我还是会，是我个人我会觉得比较心疼，就是说大小便下去了，可能要等一个 circle 他们看完了之后才过来才会换。还有因为爸爸没有办法表达说他要喝水或者是怎么样，所以变成水的部分比较不够。那因为爸爸是有尿管嘛，那所以比较会出现发炎。那再来一对多没有办法一对一的陪伴爸爸走路，所以走路的部分也会退化比较快。那我只是觉得说接回来我反而会比较放心，就是与其我等着安养中心打电话给我说发生什么事，那还不如在家里有什么事情我就是可以马上第一线就知道。那我觉得他还不错的时候，我要出去溜溜还可以走得开。那如果说在安养中心，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打电话给我。
反而在那个心里的踏实感是没有的，
反而比较会焦虑。
所以在安养院的照料四年多的时间之后，您就决定把爸爸带回来自己照顾。
是
在自己的这个身边呢，感觉上也真的是比较踏实，然后在亲情的方面的一个照料，好让我们自己能够完整的好知道说父亲他在这个生病的过程中没有被亏待了。
是。
那可是这样一条路就走了九年多到现在了。
不知道他，其实我本来觉得他一定可以活一百岁。
其实他现在是已经也很高龄了。96
刚过生日。对。那其实我要说一下，就是说安养中心其实他们也很用心。只是说他们也有人力上不足的地方。那一方面也是我的要求是他还能走。就继续走。
所以那个时候接回来照顾的时候，父亲还是可以自行活动自如
一半，因为也有就是有退步嘛。那回来就是要很小心，他走的时候就是不要跌倒，还是必须要，已经不是一对一，我们是二对一啊，
两个照顾者，
我们有请外籍看护，所以我们是二对一，怕他平衡这样子。
但是就是慢慢的，这个父亲他在身体的机能方面也有一些越来越退化，或者是说可能还有其他的疾病又来发生，所以说后来就没办法自行走路了。
是，就是因为他有那个癌症的部分嘛，啊，到骨头嘛，他除了就他的四肢的前半截 是骨头没有黑之外，他的脊椎、髋骨已经都是，所以他常常会痛，也就比较没有办法站走。那他的脊椎也有骨折，所以就没有办法走。
最近一年多来就是一个卧床的情况。那这样子来说的话，这个赖大姐在照顾上就又更吃力了吧？
讲坦白，其实是比较不吃力，
因为顾着她到处乱跑的。
因为她走，我们会必须一定要两个人嘛，一个顾前顾后，这样她才能够走。那不然她要是跌倒，或尤其那个轮椅是会滑的嘛，我们是轮椅当拐杖嘛。那其实有一个我自己都还蛮怀念的，就是那时候爸爸还能走的时候，我坐轮椅，爸爸推我，那台是我的面子。那这个一直让我很怀念。那我一直觉得说，他在这个状况，我是希望说就是不放弃能够走。那他现在不能走，反而这个工作 我不用做，其实我反而觉得在我的体力在时间上面反而是比较轻松的。
不过因为父亲卧床，所以说呢，在居家的一个生理卫生上面也是需要格外的留心，对不对？后来您就接触到这个基金会道宅的沐浴车服务。
是，那这个我要非常非常的感谢我们家的外籍看护。那我可以松手，那但是事实上他爸爸这个被动式的方面，好比说他那个大小便，这个其实都是我们外籍看护在处理。那所以一开始我们有申请沐浴车，是因为我们有外籍看护，我们可以推进去浴室可以洗澡。那后来是因为他有 cancer 这个部分，那医生有提醒我们说减少移动，所以我们就不敢再移到我们的沐浴椅，我们就不方便用洗澡椅进去浴室洗。那才会想说啊，那我就申请沐浴车。那也是我有看到网络上有看到影片，
就是我们基金会沐浴车来服务的影片就对了。
对，
那个是我们接触到沐浴车的一个第一个印象，是不是？
也是，我也在路上我有看过那个沐浴车啦，
但
是我不知道它长什么样子。那我以前看到的时候，我以为就是洗澡，那我想我不用啊，因为我们有外籍看护可以帮忙嘛。那后来发现它是可以泡澡。那我爸爸非常喜欢泡澡。
那您当下就会觉得说，其实也许您的父亲可以来试试看申请这项服务。
是，
所以就开始来跟基金会这边联络。
对，
我们知道说您已经是一位退休的人士，过去是一个钢琴老师，所以呢也是很会弹钢琴，还很会唱歌，还会创作这个台语歌曲。
谢谢你的赞美。
那现在在这个父亲必须呢要由道宅沐浴车来服务之后啊，您就也会在父亲洗澡的过程当中一边弹钢琴然后一边唱歌给所有人听，不只是爸爸听，连这个来服务的这些居服员照服员大家呢都还一起唱，感觉上这个洗澡变成一件很欢乐的事
啊。这也是刚好来工作来帮忙的这三位哈，那个开车的那个先生他很会唱歌，那两位小姐其中有一个也蛮爱唱的，那是他们看到有钢琴，他说啊你会弹钢琴，我说对，那等一下你们洗澡的时候呢可以有配乐的，那后来就这样唱。刚好我的好朋友他，我们刚好有准备，我们刚好有一个演出是要唱那个我的创作是蹦咪啪，那我的朋友也对沐浴车非常好奇，那他就来啊，那我们有练，我们就唱蹦咪乓。
蹦咪乓是您个人的创作，作词作曲台语歌曲，对不对？
是。那是因为我们就这样，所以工作人员知道说我有在做创作。那我也真的对他们我真的非常感动，我第一次来的时候我都流眼泪，我想说哇，那个我爸爸已经快要十年没有泡澡了，今天可以这样子。那他们也起哄啊，那个写一首那个沐浴车的歌。那我就说好啊好啊好哦，就这样是这个起源，所以就后来就写了那个
所以就真的创作完成这个沐浴车的歌曲这个沐浴车的歌曲这个 可以拿来当成我们的主题曲了呢，哈。
哦，好啊，我很乐意。那其实这个过程就是说，我觉得，大体的歌词形成其实还蛮快的，可是我总是觉得不够怎么讲，就是不够到位。那后来那个工作人员很可爱，他有时候安排来洗澡，就说：“大姐很期待哦，那个沐浴车的歌。”他说：“你歌词不都写好了吗？”我说：“可是我就是觉得还不够。”后来我们就是上次他来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你可不可以跟我讲那个你们跟阿公阿嬷的互动？你们在这个洗澡的过程有什么故事？”那所以后来这首歌的那个 rap 的部分，就是完全是工作人员跟我分享的阿公阿嬷跟他们的反应。
这个台语歌还有 rap 的部分啊。是念的哪些
哦，这个就很好玩。其实如果有机会
来，现在我们就来念一下。
听到这个其实蛮有趣的。那我希望说大家可以开开心心的面对照顾长辈这件事情。当然这个是天方夜谭，我讲我一个照顾者的身份来讲，其实蛮难过这一关。那就是说希望说有这样子快乐的台语歌，那 rap 大家都可以念，你不用管你音唱的准不准，歌唱的好不好，那就可以用念的。
那我们请这个赖大姐先来给我们念一下这个 rap 的部分。
对，那我的好朋友
他一起来，
他可以跟我那个站一下。
好，
那我们从 rap 的部分。好，饭会当卖吃，身躯袂当无洗，
我跟人
无洗袂爽袂讲，
有洗会爽会讲，
気持ちいいね。
哦，真的很瑞佩的気持ちいいね。
那因为被服务的长辈很多是会讲日文的，那这是工作人员跟我说，那个阿公阿嬷会跟他们讲说，哦，気持ちいいね，就是太舒服了。然后早上去洗的阿嬷会跟他讲哦嗨哟，那阿公会说阿里嘎多。那个这个完全这个 rap 完全都是工作人员跟我分享的部分。那有了这个部分，我才觉得这首歌有真的有点到这些心声吧。
那我们真的是迫不及待哦，现在就来听这个赖大姐还有我们的伙伴们带来的这一首歌曲，好吗？
好，那我很谢谢我的姨丁哈，她是那个曾芳蓉老师。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阿姨跟姨丁帮我很大的忙，对我有很多的陪伴。那刚好姨丁会弹吉他，我就请姨丁来帮忙。
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喽。哇，这个大家呢真的是唱得很赞哈、哦！这些歌呢叫做《洗身躯车》，好，就是我们的道宅沐浴车的台语嘛。
对，
哦，所以说呢，这个道宅沐浴车到我们家里来服务爸爸之后，想不到呢还让我们赖大姐呢发展出这一首歌曲，感觉上了道宅沐浴车呢开始来到我们家里服务的时候，对赖大姐来说是有很大的帮助跟改变哦，这个部分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好吗？
照顾的过程，因为我们这样算蛮早的哈，尤其跟我同年龄的人还没有碰到失智这个区块。我想一开始没有办法克服，做不到的时候，当然就是安养中心嘛。那后来接回来的时候，其实失智这方面的讯息就比较多了。 比较多。那但是大家都知道说失智其实好像是无药可医哦，吃药不太有用。那我会觉得说陪伴是最大的过程。那我也非常谢谢我的朋友亲戚朋友，那刚开始的时候我会刻意请朋友来我家吃饭，因为他就爱热闹。那像洗完澡他除了说身体的舒适，因为有三个工作人员嘛，那再加上我再加上朋友，这样他洗完澡他是真的会，就是你可以看从他表情看来他就是很舒服，而且会真的睡得很好，
因为有好好的放松，而且他非常相信 帮他洗澡的这些人，好，这些居服员照服员们，好，那还有这个泡过澡之后，真的是可以好好的睡一觉啊，感觉就整个精神都非常的舒适，
是
放松，
是，那也很感谢就是说这个长照的系统，我们有特别的专员啊什么，他们会告诉我说我可以寻求什么样的协助
哦，
所以我们因为我们有申请外籍看护，所以我们只能喘息嘛，那喘息的时数真的不够哦，因为不是我要喘息，其实我们外籍看护他也需要喘息。很多人会跟我讲啊，你要放下，你要放下。我觉得放不放得下那是一回事。你如果做得到，那当然你就做，就不是放下。那你如果做不到，那就是好好的申请协助。
所以善用社会来给予照顾者这方面的资源其实也是蛮重要的，
是，
那这方面也希望说能够跟有相同处境的照顾者来分享呼吁一下，一定要善用这个社会方面能够来提供的资源了。那因此呢，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所以您在喘息服务的过程当中也获得一些机会，然后有时候可以外出走一走，甚至还担任了一些活动的志工。
是
啊，我们知道赖大姐虽然已经退休了，可是你原来大学的时候是主修园艺的，然后后来还自己学了钢琴，是钢琴老师，所以才有办法像刚才那样自弹自唱，还可以创作台语歌曲。在台语诗方面，你也是很专精的
专精是没有，我全部我跟我的朋友说，我说我就是玩，我觉得很好玩。那其实我后来有去读了一个音乐系的学位，那是我想要去学校给比较多的孩子可以有比较好的音乐接触，尤其越乡下越难找到老师。那我会想要去做志工，是我们以前常常讲说一子而教。自己的有时候是舍不得，有时候你再怎么跟他凶，你到最后你要煮饭给他吃，你还是对他很好，他就不怕你啊。所以我们以前讲一子而教嘛，可是我后来我就觉得说，在现在这个阶段反而是忆父母而笑。笑是笑笑来笑 笑哭的笑，不是笑声的笑
就是去照顾别人的父母，那大家都会比较笑得出来吗？是这样子的意思吗？
可能是我自己的父母他们是比较有那个尊严吧，严肃嘛，所以我觉得我人我爸爸妈妈不笑，但我是人别人做简单的就会笑，
这样子比较有成就感。所以你
倒也不是，因为我是觉得说我们以前会讲说将心比心嘛，那我也会希望说比较少人必须像我这样去面对照顾失智的长辈的这么长的时间。那如果说长辈们能够开开心心的过日子，他比较不会失智嘛，那反正弯道为了人一杯酒，为人把人一酒嘛是袂歹，
所以你就干脆去当其他活动的志工，如果有需要的话，然后去跟别的老大人互动，然后让其他的老大人每天开开心心的笑哈哈。
对，其实爸爸在安养中心的时候，我去非常有挫折感
哦，
他不会笑，就是很难跟他有互动的。可是其他的阿公阿嬷就很
都已经咯咯的笑，就自己的爸爸还笑不出来。
其实我从105年我就已经开始做那个现在称之为巷弄长照。其实我是去台中，我是在台中首信，我是去台中的社区跟长辈上园艺课、上音乐课。可是后来接爸爸回来，当然这个部分我就没有这么做。而且去的时候心情还是会难免会跟着长辈的心情改变，所以我也休息了一段时间。那到现在爸爸就是说他已经我不用每天要求一定他要走路怎么样，所以我也是从去前年吧再开始去 接那个，不管是做志工还是说去当那个音乐辅疗、园艺辅疗的那个讲师，也是最近
就在本地了啦。好，
哎，比较近，
比较近，好，就在本地。然后呢，但是还是呢，哎，可以跟其他好，就自己爸爸以外的老大人哈，做互动哈，做园艺志工，然后音乐钢琴方面的这个陪伴疗愈。那因为自己的这个爸爸其实也有倒载沐浴车的人来服务我们，还有外籍看护的这个照顾，所以有时候呢还是可以抽点小空喘息一下去照顾别人。
是，
那这个其实我们是很好奇哦，虽然说当这个照顾者已经很辛苦了，那您刚才提到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人家的爸爸要让手比较困难，去把自己的这番才能应用在别的长辈的身上，感觉上，其实其他的别的长辈，能够笑得开怀，感觉上自己也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获得一些疗愈了，那您刚刚说忆父母而笑，会鼓励大家这样做吗？
我会觉得这样，因为父母有父母的尊严，他会觉得说他不能在子女面前倒下来，他不能是弱势。可是今天如果换成别人呢，我就感受不一样。像我的好朋友会感受得到，就是说他们来我们家的时候，我爸爸会眼睛为之一亮。像就昨天而已，就是有那个复健师来我们家嘛，那本来不开口，他现在已经很少跟我点头或者是回答一个好不好，已经很少了。可是复健师来的时候，他就有跟前几天不一样的反应。
哦，人家来嘛是爱较交代，
爱他老人啦。那所以我们会在家里练唱干嘛？我们就讲我们是乌鲁木齐合唱的，那就是因为我们就是在家里。那因为爸爸喜欢音乐，所以我也真的是很谢谢我的亲戚朋友能够来家里陪我，那也陪爸爸妈妈一起玩一玩这样。
好，处理看老了一挂了。好，其实我们看到了很乐观的一个心态哦，哈，也感觉像赖大姐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值得大家做参考。是不是说呢，您可以给同样身为照顾者的一些听众朋友一些勉励的话？
我想说勉励是有点重了哈。那我只能说，其实你看我这样，其实我不是永远都这样啊，我总没人看我的看嘛。那这是我弟媳的妈妈，就是我们蔡恩，她会跟我讲说，我很欣赏你，你拢做乐观的，吼，你拢做幽默的哈。我讲啊，不，我要看我的看哦。那我的想法是说，不是被照顾者需要陪伴，照顾者也需要陪伴。所以我再一次谢谢我的亲戚朋友，给我很好的陪伴。那再来就是说，玩笑话说说好，那总比你要加油，你不要跟我讲要加油，就没有油了。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在这个照顾的过程，到最后一定是跟父母比较近的。好，你不要说他是比较有空或什么，其实不一定。好，那照顾这个过程，我常讲说，听无较好命，听有的头壳疼；看无较好命，看有的家己担。以前我会觉得说，那个眼睛看不见不好，耳朵听不见啊，瞎子啊，聋子不好。可是在这个过程，我就觉得说，真的是眼不见为净哈，国语是这么说。那我就这样跟大家讲，假设你有这个过程，真的是不好走的路，我只能说。真的是玩笑话，听无较好命，听有的头壳疼；看无较好命，看有的家己担。不是每个人都做得到，也不是每个人都放得下，那就多寻求资源。做得到就做得到，做不到要放过自己。很谢谢中华圣母基金会，谢谢支持我、陪伴我的亲戚朋友，谢谢长照2.0，
谢谢哈。等于是说，原则上还是 怀抱着感恩的心，感谢来到这里的一切，还有陪伴着我们走过这条长路的所有人，照顾呢真的是一条长路。那从我们今天的访谈是由我们赖品珍大姐来跟我们大家做分享，就可以发现了这个照顾者往往呢都会忘了自己的存在，也忘了这个照顾者其实也需要被关心。刚才赖大姐其实特别是提到了这个部分，在照顾者的身上会不断累积许多的压力跟许多的情绪没有办法来疏解。所以我们最后刚才是特别请赖大姐来跟所有的听众朋友，就是有相同状况的照顾者来讲一些话，那可以让这个所有的照顾者呢一起来想一想啊，没看到比较好命，没听到也没关系，就是尽量很多事情不要往心里来去了。那我们其实呢从赖大姐的故事当中也看到了不一样的照顾方式啊，很多事情是让专业的来，让这个爸爸呢在洗澡的过程中交给专业的道宅沐浴车来服务，然后呢减轻了他的重担，行有余力之后呢更积极的贡献自己的才能来服务其他人，然后呢还把这样的过程说，反正人家的爸爸人家不笑，人其他的是大人那情绪较轻松一点，那同时也贡献一下自己过去的专长来让其他的这个老大人也能够来同享了。那如果说呢照顾者没有好好的看护好自己，要怎么样来照顾别人呢？所以说就像我们的节目名称咖喱秀秀一样，照顾者也是需要被秀秀，像我们赖大姐也是需要被秀秀。刚才大姐呢在过程当中一直感谢自己的亲戚好朋友，可见呢这个亲戚朋友的陪伴跟支持真的是相当的重要。今天呢我们非常谢谢赖大姐用您的生命故事分享给所有走在这条道路上面的朋友们，让大家呢一起来前进。谢谢赖大姐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您哦。
谢谢大家，
感恩秀秀，我们下次见。